我们今天这个课题呢，是一直我发现我们大家很多人一直在问的，知道了，可是做不到，怎么办？很辛苦哈。如果我不知道也还好，不管我怎么做，反正我就认为理所当然这样做。可是知道了，我做不到，所以又多了一个重担。什么重担？这个良心里面的一个亏欠感。所以呢，我就在思考说，怎么样可以有一个我们有一个分享，然后来帮助我们对于这个我知道了，但是我希望我能够做得到，我也知道说这样才是有福气的啊。所以我们都来探讨，从圣经来探讨，可能也会牵扯到我们怎么教我们的孩子能够知道了，然后也能够进入我们给他的这个方向，你认为对他好的这个方向，他也能够做得到哈。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哈，所以跟生活应该是很有关系的哈。那知道了做不到，问题出在哪里呢？这里有一句话，诗篇81篇，我就取两节而已哈。我的名啊，你当听，我要劝诫你，以色列啊，甚愿你肯听从我。好，从听到我的声音到听从遵从，不但听到了，而且还要按着我告诉你的话去做，甚愿我的名肯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道。为什么行不出来？那我们要从三个层次来看。第一个，听见了吗？第二个是，我心里面有顺服了吗？第三个是，我有把它行出来吗？所以如果你说我的孩子很听话，意思是说他听到你讲的什么是最好的，什么应该做的，第二个他也顺服了，第三个他也做出来了，这个叫做听从。好，听跟从。所以我们今天先把它做一个界定。这个是诗篇里面神借着诗篇作者喊出来的话，我的民啊，你应当听，听到了吗？听什么？听我的劝诫。我们都喜欢听劝诫吗？不一定，对不对？可是偏偏呢，神对，特别是对旧约时代以色列的民，他特别用劝诫，一个诫命或者是劝诫，使他们能够走对路，因为他们刚刚在学习走这条信靠神的路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知道孩子如果越小需要越严格，对不对？需要越有那个规范，他还不懂嘛，所以他们就也神就给他们诫命，那这个都是必要的，我们现在还是需要诫命。好，我们先把它界定，什么叫做听见，然后到听从，然后到行出来。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神的儿女应该学的。我上次说过，我希望我们有一个功课特别学习怎么当神的儿女，而不是只有在认识说，哎，我们的父亲很爱我，我们的父亲多么的丰富，我们的父亲多么的慈爱。是的，没有错。问题是，我们这样来，我们有这样的一位父亲，那我们是真正他的儿女吗？约翰说，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因为神的慈爱。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因为神的慈爱，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要成为真的是神的儿女。那第二个经节，这个是一个神对他的子民的一个呼喊，我的民啊，你要听啊。好，然后来到诗篇95篇第七节的时候，这个地上的牧者回应，把这个神的话传到羊群去了。这个地上的牧者 就把这个话呢，就好像神喊啊，然后他听到了，他就跟着下面的这些羊提醒啊，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记得这个唯愿不是有希望哦，但愿不是这样，是唯一的希望，是一件事情最重要。在圣经里面，其实我们要注意的都只有一件事而已，专心的去注重一件事而已。神没有给我们很繁罪的道理来守， 所以在约翰一书那个地方呢，约翰也发出了一个回应，他说神的律法神的诫命不是难守的，他也是人啊，对不对？他也有讲错话的时候，他也有过心里面跟主耶稣的心不靠近的时候，他说其实不是难守的，从他走过他的门徒的历程使徒的历程到最后他被放逐到这个孤岛上面的时候，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的诫命不是难守的，那怎么会让我们感觉那么难呢？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手下的民，我愿我们听他的话，他是我们的神。好，谈到这个重点的时候呢，我要提醒大家一个思考的问题哈，请你把你的圣经翻到约伯记。约伯记，如果你对约伯记有一些印象，当然谈到约伯记就是谈到苦难，对不对？神的儿女也会碰到苦难，我们是应该怎么样来看待苦难，我们怎么样从这里的苦难里面从苦转入甘甜，一定会的，从苦境中转回，这是这一卷书的给我们的这个启发。有一件事情我们来思考一下，约伯有三个很资深的朋友，他们很能讲神学，从一开始他们来探望约伯的时候，他们所有的谈话大概到32章，好，他的篇幅有30章多的篇幅都是他们在跟约伯讨论也好争论也好，那他们有一个目的，就是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如果你没有犯罪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他们的神学思考的一个论点。就像我们在帮把一个人定罪的时候，你就是这样，所以你就应该受到这样的结果。这个以一般的这个法律的这个观念呢，这以人的法律的观念是对的，但是呢，请你注意到最后一章，你现在拿到约伯书了哈，到最后一章，有一个地方神跟约伯说，后面从38章开始，8、9、10、11、12，大概有5章的地方，都是一方面是神对约伯开始说话了。前面神都没有参与啊，很大的篇幅神都没有参与啊。你知道我们的神多有耐心吗？我在哪里？我在那个中国的培训讲到忍耐之道哈，神就给我们看到他真的是很有耐心啊，他都不出声，让他们去讲，讲到最后的时候，到了38章的时候。神出声音了，这里有一个转折点。那转折点在哪里呢？我们先看后面，我请你思考一下哈。先看最后一章，你有看到神说谁谁谁都讲我讲的不对，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有一个神给他们一个教训，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这个最后讲到三个人？好，把那一节念给我听一下。
他说
那个刘磊，
耶和华对约伯说话，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的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
接下去
现在你们要取7只公牛7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欲望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
好，请你告诉我们，神要对三个朋友了哈，哪三个朋友做一点教训。
神对您在
约伯的三个朋友 OK、你把名字念一下。
于是提曼人以利法、苏亚人比勒达、拿马人说法，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耶和华就悦纳约伯。 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
好，约伯在转回来的时候，已经到了，等于说你受苦到一个终极点了。好了，你现在要从苦境转回了哈。那现在你先做一件事情，先去帮那个三个定你罪的那三个朋友，为他们祝福祷告，为他们献祭。你知道有几个人来探望约伯？
四个，除了三个。
四个人。好，那为什么只有提到三个？最后一个叫做以利户，他是最年轻的，可以说前面那三个是老资格的啊，认识神的啊，就是什么都很懂的。那这个以利户呢是年轻的，但他也很关心约伯哈。那我们先，你在约伯书上面的时候，我们先来打开啊，约伯记三十八章，就是在神哦，三十七章，对不起，三十八章是神回应。三十八章的第一节说，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终于神开口了，我觉得这个以利户在当中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前面一直讲一直讲，越讲越离题啊！神说：“那收不回来，先等着吧。”啊，好，那你看三十七章，从三十三章开始就是另外一个，但是神没有提到他要为约伯为他祷告的哈。一共有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有五章。是这个以利户讲话的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37章，我让你注意听一节哈，注意看一节，37章的第14节，帮我念一下麻烦。
约伯啊，你要留心听，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
我不是说以利户讲的都对哈，因为他后来其实也落入了在要劝服约伯说你还是有错但是以利户呢，当来到他讲的时候呢，他里面有很多论点，很多讲的就更靠近更认识神的这个角度来讲这个跟约伯的劝说。所以我觉得他的说法里面有好几个重点我们要注意到啊，就是从他讲完之后神开口了。有时候我们要神回答我们的时候我们如果离神太远，我们是听不到的。刚才这一节37章的14节，约伯啊，你要留心听，听谁的？不是听我的，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好，那我就把这一段当作我们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啊。那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接下去的这个经节呢，就是约伯记的33章，就是以利户开始说话的时候，那他强调，他在跟约伯强调一件事情啊，强调什么事情呢？把大家的眼光不是放在理论，而调向神。你在33章上面我们的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好，等于说呢，我跟你讲，我是人，你也是人。好，他意识到我们都是人，那怎么办呢？要讨论这个问题，要了解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要怎么样转向神。第十二节，我要回答你，你这话无理。什么话无理？前面约伯在跟那个前面的三个人辩论的话，其实到个地步那三个也没话讲了，虽然他们没话讲了，约伯也没有答案，即使他们证明说他们也没有服下来了，就等证明说好啊，这不是我犯罪吧，会这样，但是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会怎么样他也不知道。那在这里以利户就转到了一个角度，他说我们都是泥土所造的，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要了解到神就是神，人就是人，我要回答你，你前面有那么多的抱怨，我听见了，你是没有过错的，你是无辜的，你没有罪孽，那为什么神要攻击你呢？为什么好像神以你为仇呢？十七节，刚才是十二节，我要回答你说， 他没有去否认约伯的那个痛苦的抱怨。他说哈，你这个话无理，无理在哪里？因为神比世人更大。我们那么渺小的人，怎么样来谈论神的作为的原因的始末？这一点就把我们调回来了。当你说我相信神的时候，神就是神。神不是拿来让我们差使的，神不是让我们来好像说讨论，然后讨论这个不合理之后神就改变一下，不是这样子的。他的话绝对不改变的。好，然后接下来13节，你为何与他争论呢？其实这个争论是由那三个朋友挑起的了。好，刚开始约伯没有，但是约伯有很多这个压抑，好，可以说是抑郁。他说真的很痛苦的，那个是可以了解的。好，如果我们在他的境况里面，可能更比约伯更，那他还敬拜神呢，他没有抱怨，他还指责他的，他没有让他的太太影响他啊。但是呢，他真的很痛苦，所以他说我巴不得没有被生出来，是不是？前一阵子我在另外一个组群在培训的时候，有一个那个都是在服侍的同工哈，有一个姊妹说我在陪一个癌末的一个病人，然后他也信主了，那他也确定他可以得着永生了，可是他说呢，这个很痛哈，他就说好不好为我祷告，让主赶快接我走。好，那这个姊妹说我也祷告了，他好痛苦啊，他就问我一个问题，师母啊，为什么神不赶快把他接走？就类似这样啊，类似这个问题，那你说我该怎么回答？我现在不是在回答这个问题哈，我们人很容易就有这样的问题，对不对？好，好，然后我们看一下刚才往后面哈，你为何与他争论呢？你跟神争论什么呢？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的耶。第一个，他是神，我们怎能理解他的做法跟想法呢？第二个，他又不欠你一个理由。如果我们在听他的话，我们听到了，在要跟从的这个路中，我们一直要找一个理由让他合理化，或者是所有表现出来都出乎我原来的理性，出乎我原来的经验以外的，那么我们还在上面逗留费时间吗？千万不要。就像约伯白受痛苦，他不是白受痛苦了，但是呢更痛苦的是被定罪，被三个同伴定罪。好，他说你为什么要争论啊？神不欠你一个理由，他可以不讲的，所有的奥秘的事是属于神的，以前我跟你们讲过哈。然后接下来14节，神说一次两次，不是只有讲一次哦，世人却不理会，这个是不是真的？所以以利户讲的是很有道理的哈，他说了一次两次，世人不理会。然后呢，神有时候借着人在睡觉的时候给他一个梦来提醒他，哦，这个有过哈，旧约有哈，那个然后那个约珥的那个先知书也谈到说，到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人会做异梦也有哈。神不是沉默，神是借很多方法要来启发我们。那开通他们的耳朵，这是我接下来的经节，开通他们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的心上。这一节是我们要讨论的，要讲的，往后也是一样，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神的目的不是故意要为难我们，给我们一件很难守的，没有。但是问题是，我们面对我们的人生的问题，当我们要想要穿过胜过这些难处的时候，我们不是自己在那边绕，首先我们向着神，然后呢听到他要对我们说什么。他不是那个不愿意跟我们说话的人，不过他不会，不 不然的话他不会讲了那么长的66卷书，害我们怎么样赶着要把它念完，对不对？每一次都说一年要念一次，要把它念完，讲了好多，是不是？所以他不是不愿意跟我们讲话的人。那神之所以要我们听他的话，那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我们要拦阻我们不陷在坑里，不死在当下。神有这种用心，那我们就要去找到那一条听到神的这样的一个秘诀，那种秘诀。好，就说我们要听到神的话，不应该讲秘诀。好，请你千万不要以为好像做一个基督徒就是要有很多修道的方法，或者有很多好像我们有一些以前那个师父传给门徒有一些什么师徒学徒有那种什么秘方啊，不是的，很简单，记得他就是神，我们不能比他大。这个是以利户的一个论点。从这里开始，当然他还是落入人的这个有限，后来他还是有定约伯的罪了。他只想说服他，他看到这个约伯呢跟那三个朋友讨论来讨论去，争论来争论去之后呢，已经把神放一边了。就因为这个以利户，到了38章神说话了。我是这样认为了哈，这个没有凭据的哈。前面其实神一直想要对约伯说话。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当我们在痛苦在不解的时候，当我们碰到一些我们很难去接手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最好的方法就让我们独自跟神在密室里面跟他在一起。那种时候没有人会帮我们去承担我们的痛苦，没有人会去担当我们的问题。最好的方法，我但愿那三个朋友没有来看约伯，让他真的就是跟神面对面，要哀叹也好，要哭诉也好，要跟神诉冤也好，让他直接跟神。来到我们今天的情况也是一样，你直接就去对着神。那天我们在这个主学课程里面有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的那个学员的很好问题，他说那我们可不可以我们直接对神呢？因为我们在讲这个祷告哈，在耶稣他的情绪被四周围的不配合不理解，有一种还有那个约翰又死了哈，他整个情绪是这样，他是人嘛，一样跟我们一样很沉重的，他马上转向神，马上跟神说，他说父啊，你的美意原意原来就是这样子，我知道，所以我感谢你。那天我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有个姊妹说那我们要去跟一个另外一个人讲，好像要一个辅导者在听我们可不可以去找人讲呢？好，当然很好，因为弟兄姐妹就要彼此扶持嘛。但是你找的那个人的目的就是要把你带到神的面前，到最后你真的要得到答案是你跟神面对面很亲近的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绝对就是山穷水尽，然后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可以这样讲啊。好，那刚才约伯记第33章16-17，这个以利户呢就特别提到说，神讲了一次讲了两次，问题是人家都不理会。那以后我们要探讨哈，为什么我们讲那么多次我们的孩子都不理会，我们要探讨这个问题啊。求你使我清晨得听啊，往下面好，往下面我有一个经节，诗篇143篇第八节，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因我倚靠你，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那么我今天呢，我的题目是听见到听从到底有多远。然后从这两个约伯记上三章到这个143篇的第八节啊，告诉我们在听跟从之间有一个要穿过你的心，一个是把它印在你的心上，一个是我的心仰望你。好，我不想再多谈了哈， 我觉得说我今天希望大家把这些经节好好的再领受，再把它嚼进去之后呢，我们这个礼拜做一个练习。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需要，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样的祈求，好，第一个先转向神，等于说你的心是仰望他的，你是依靠他的，你是尊他为大的。什么意思叫尊他为大？我要发生这个事以前你都知道了，没有事是你不能帮我解决的。我们一直在讲啊，这两年的疫情，神啊你掌权，神啊你掌权，我们口这样讲，我们真的心里面这样子做吗？还是我们自己还是想要掌控，我们自己还是要想去找办法，像这个亚伯拉罕的妻子一样。亚伯拉罕妻子那个莎拉已经够顺服的妻子了，有没有？彼得那里说莎拉称她的丈夫为主啊，但是她还是一样还是要去掌控，就跟她出了一个馊主意，娶了一个卑女，跟一个卑女啊生了一个儿子以实玛利。不过等于说一方面呢也是把这个今天的所有的战争，所有的纷争呢就带到现在，会带到最后的了，最后一定要做一个了结的啊，这也是神容许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进程。所以好不好，我们这个礼拜特别练习，神啊，我说你是无所不能的神，你是无所不知的神，所以你都知道，但是你要我来跟你说，你希望我来跟你求告，那我就到你面前，把我的情绪，把我的想法，把我的不解完全投诉在你面前。神啊，我确认不管我怎么样你都在掌权。当我们用这个动作来跟神表达，我真的是尊你为大，我让你做主，好不好？我们练习这一点，然后我们再往后来探讨为什么人从听到心再到听从这个路上会那么难，我们再来探讨好吗？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就好。